人民币汇率危机仲未到头，急啦！中共改变政策，多个热点城市放宽房市。美国在四月份的通货膨胀同比放缓至 8.3%。乌克兰削减从俄罗斯输送的天然气流量，欧洲气价再涨。融创中国传出美元债违约的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4月底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已经累计下跌 5%。 虽然在岸人民币兑换美元在连续大跌之后，星期三跌势有了缓和，但是专家说人民币汇率危机仲未到头。截至北京时间星期三的16点30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岸人民币报1美元兑换人民币 6.7274 元，比星期二官方收盘价 6.7227 元跌了47点，跌幅是 0.07%。 根据万德的数据，在岸人民币兑换美元一日内的高低点分别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 6.7145 元和 6.7403 元。在岸人民币兑换美元星期三的跌势已经明显缓和，主要是因为美元指数转跌，并且中美贸易战有望缓和，同时中国通货膨胀数据明显走高。中国11号出炉的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1%， 是去年11月以来最高。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可能会限制央行放松空间，利好人民币汇率。美国方面，拜登10号说可能会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虽然这些都是对人民币汇率利好的消息，但是从长远来看，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却是更大了。中国经济目前陷入低迷，股市大幅下滑，资本加速外流，在这个同时美联储已经开始加息，这个让人联想到中国金融市场最动荡的2015和2016年，当时人民币累计贬值大约 10%， 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了将近10,000亿美元。今年4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680亿美元，这个是自从2016年底以来的最大降幅，虽然下降规模远远不及上次危机最严重时期每月大约1,000亿美元的减少量，但是前景并不乐观，外汇储备4月份的下降可能还被美元过去一个月的普遍升值而放大。因为美元的升值降低了中国非美元计价外汇储备的美元金额，而对2015年危机重现的担忧可能会进一步限制住中共央行的手脚。在这个同时，过去几个月资本不断从中国外流，国际金融协会的专家说今年2月和3月流出中国债券市场的资本总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十年期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十几年来首次高于十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中共政府制定的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5.5%， 但是国际金融协会的专家现在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为 3.5%。 因为内部经济的严重萎缩和外部环境的威胁，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人民币汇率危机可能还有续集。中国经济目前深陷低迷，摇摇欲坠的房地产业正陷于沉重的债务当中。中共当局急忙改变房地产监管政策，试图提振经济。目前不单止二三线城市，多个曾经因为房市过热被监管部门约谈的重点城市，亦都逐步放宽限购、限售、限贷、三限政策。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今年4月下旬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个重点二三线城市相继调整了三限政策，其中银川、徐州、金华、惠州、东莞、南通、西安等7个城市曾经因为房市过热，在去年被住建部约谈。报道分析说， 长三角、长江中游和珠三角的众多城市在四月份频频颁布房地产新政策，但是进入五月，这些政策在热点城市、热点区域没有明显的效果，房地产销售继续下滑。报道引述西南证券报告，受区域疫情和防控政策影响，今年五一期间50个重点监测城市累计成交面积年减 80%， 二三四线城市跌幅都在 60% 以上。同时，中国房地产业不断爆出的债务危机打击了本来已经疲弱的中国买屋者的信心。潜在的买屋者怕一些项目可能会停滞不前，同时让投资者远离中国房地产债券，地产行业融资变得更加艰难。而之前中共打压房地产是导致行业低迷的原因，金融时报日前报道说，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认为，政府低估了打压房企以及上海等城市封城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报道认为，中共内部政策分歧凸显中共面临艰难的选择，就是一方面试图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严厉的疫情清零政策，同时还要控制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根据美国劳工部5月11号公布的数据，由于能源价格放缓，通货膨胀率8个月以来首次下降，但是仍然接近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8.3%，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6.2%， 这个反映出美国的通货膨胀仍然停留在比较高的水平之上。包括食品、车辆和住宅在内的产品价格都出现明显上涨，这个导致4月数据走高，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 0.9%， 同比上涨 9.4%， 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机票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 18.6%， 新车的价格上涨 1.1%，受中共防疫封控对需求降低的预期影响，汽车的价格比上个月下降 6.1%， 天然气的价格因为东欧的冲突达到历史新高。同日公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经济通货膨胀影响之后的平均时薪同比下降 2.6%， 连续第13个月下降。相关的消息导致美国国债遭到抛售。彭博社说，投资者现在压住美联储会继续走强硬加息的路线来压制通货膨胀。纽约杰富瑞集团的经济学家话给华尔街日报听，目前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造成的价格压力仍然存在，这个没什么可能自行消失。因此美联储需要更努力地进行控调，令美国回到 2% 的通货膨胀率。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下降，行业认为今年下旬的几个月通货膨胀数据的同比亦都可能会下降，但是通货膨胀问题仍然严峻，需要积极政策层面的解决。星期三，欧洲天然气价格跳涨，欧洲天然气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上涨了 5.4%， 之前乌克兰说将会减少俄罗斯经其领土输送的天然气。经营乌克兰管道网络的公司星期三停止了通过该国东部一个主要入境点的天然气输送，并且指责俄罗斯军队对关键的天然气基础设施进行干扰。该边境口岸占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总量的1/3，并且为欧洲的整体天然气消费提供 3% 的供应。在过去20年里面，莫斯科一直试图绕过乌克兰，并且在海底修建了通往德国的北溪管道。北溪一号管道现在是俄罗斯天然气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尽管这样，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管道当中几乎有1/3仍然是经过乌克兰。 在欧盟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禁运计划之前，欧洲一直在度加强其能源供应。在莫斯科可能切断天然气出口的威胁下，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德国，亦在度争相寻找替代的天然气供应。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欧洲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输送给欧洲的天然气当中，有一部分要经过乌克兰。随着欧洲竞相摆脱俄罗斯的能源，美国天然气生产商正在努力满足需求，价格亦在不断上涨。截至5月11号，地产商融创中国的部分债券持有人还未收到7.5亿美元离岸债券支付的息票，这个意味着在一个月的宽限期结束之后，中国的第三大地产商出现了美元债违约问题。根据路透社消息人士的讲法，融创中国未能按期给2023年10月债券支付2950万美元的利息，这笔款项原定在上个月到期，融创将会触发交叉违约，全部的77亿美元离岸债务都将会受到波及。自从4月以来，融创错过了4次总计 1.04 亿美元的债券支付，其中3次仍然处于宽限期。该公司因此遭到了全球评级公司降级。之前融控是中国开发商中的第四大债务发行人，该公司被认为财务状况良好，但是近期中国房地产行业饱受债务违约的打击，融创的违约显示出债务问题已经蔓延到更大范围的房地产市场。惠誉评级分析师范德文说，融创违约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将少于恒大和佳兆业的违约，但是这个表明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将需要进行境内外债务交换来解决违约问题。惠誉估计，融创有多达2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可能立即到期，这个是因为债权人正在催促提前付款。该公司还有110亿元的境内外债务将会在今年到期。另一名的房地产高管话俾路透社听，市场曾经认为政府支付的融创中国拥有偿债能力。现在融创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其他主要开发商亦可能会陆续违约。房地产公司违约只会进一步打击信心。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